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感谢你，谢谢你，你已经来到我们中间，你来到我们中间，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晚，我们无论因你的名求什么，你必应允。我们因你的名求，让我们更热心；我们因你的名求，你让我们更能够理解你；我们因你的名求，你让我们更能够称颂你、赞美你。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中间，也求你派遣圣神进到每一个我们目前在会议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带领我们，在我们每说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就震撼主是多么的美好，我们就震撼主在我们生命中所做多么神奇美好的事情。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个夜晚，我们美国加州的夜晚，在亚洲早上的时候，就让我们惊艳到你的美好。感谢你，赞美你，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大家好，
好，
到我们一周一次的查经时间啊。我们今天要查经的内容是达尼尔先知书四章，诗歌圣经是31、32节，然后和合圣经是34、35节，英文也是34、35节。好，那我看我们英文已经准备好了，请英文的念。
And at the end of the days, 7 years, I, Nebuchadnezzar, lifted up my eyes to heaven, and my understanding and the right use of my mind returned to me. And I blessed the Most High God, and I praised and honored and glorified him who lives forever, whose dominion is an everlasting dominion, and his kingdom endures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And all the inhabitants of the earth are accounted as nothing. And he does according to his will in the host of heaven and among the inhabitants of the earth. And none can stay his hand or say to him, what are you doing?
好，我们先念诗高版的。这期限过了以后，我拿布高举目望天，我的理智恢复了常态，我立刻称谢至高者，赞美颂扬永生者，因为他的主权永远长存，他的王国世世常在。地上的一切居民为他等于虚无，他对天上的君临和地上的居民随意而行，没有能阻止他的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好，我们现在请和合本。
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
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
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
他都凭自己的旨意行事，
无人能拦住他的手。
他说，
我问他说，你做什么呢？
有呢，念得很仔细，你做什么呢？好，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呢，我在想说要查几节的时候，其实这个34节啊，31就是34到37这四节其实是对应了哈，就是31跟31，我用诗高了哈，不要这个搞了我自己都昏了。31跟34这两个好像就是一个赞颂，然后呢32跟33呢是他在自己的一个反省。后来决定还是差两节啊，这样子我们时间就是我们这边花，就我的时间花少一点，然后分享的时间，大家分享时间可以多一点哈，这样子。好，那在今天的两节中间呢，这个第一开始讲说，这期限过了以后，好，在和本说日子满足了，然后英文是 at the end of the days seven years， 就是七个时期，他讲七段时期，七段时期就是有七年来代表。那这个期限过了以后。这个期限一过，就像我们前面读的，在33节，或者是好，我现在一字啊，不然真的是我自己都搞糊涂了。一字就是我都用诗高的 结束，然后呢，如果是和合本的，你就自己加三这样子，好吗？好 ，OK， 就是在三十节的时候，就讲了说这话立即在麻布高身上应验了，就是前面对他讲的事情，就是你因为他的那个骄傲，为他这样子的，以自己为很伟大这样子，那么已经预言了他要有一段时间他的位置会被夺去，然后要被人间驱逐，然后成为田野的走兽，跟田野的走兽为伍这样。那就像三十节这样的，这话立即在拿布高尼布甲尼撒身上就应验了这样的。同样的，这时间一过，因为主为他命定了一个七段时期，这七段时间就叫做七年时间一过，这个主的话绝不落空的。他说什么，他讲的命令这个话一过了，七年一过，他立刻又恢复了他说他的理智恢复了哈。他，我想人跟动物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人有没有思想，那就是这个魂的层面包含意志、情感、理智这样子。那在可能这个有些动物也是有情感的哈，你对那个鸡很好，它就会来它就会来跟你让你摸这样子。你对狗猫啊狗很好，那它就会真的是比较亲近你这样子。可是他们是没有理智的，对。那也有哦，他会认识我哦。苏弟兄说他会认识我，所以他有理智 ，OK， 所以会认路，好 ，OK， 好，所以他们是有魂的，就是意思是啊，好 ，OK， 他们是有魂的，他们有灵，好 ，OK， 那他的理智呢？为拿布瓜来讲说，他变成兽了之后，他的理智，他因为他是已经瘦身啊，他没有办法做就是瘦啊，我们是野兽的兽，不是那个胖兽的兽。这个他是一个野兽的身体，所以呢，他的这个整个是被禁锢在，他的整个人被禁锢在野兽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所以为他来讲，他的理智他已经没有办法去表达他所要表达的。那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恢复了常态。那他恢复了常态之后呢，前面有一句话说举目望天，我觉得很有意思了。因为以前那个参加那个苏老师讲习会，他就说，哎呦，有这个我们在我们中间可能有的是猪啊，他就只会吃在地上找东西吃啊，有的是狗呢，就是跟着主人呢，就很高兴舔舔周边的食物，然后呢鸡呢就是每天就是嘟嘟嘟嘟嘟在地上嘟嘟嘟，就不会眼头抬头的啊，所以他这边讲举目望天，就是说他可以把他的眼睛抬起来望着天，那表示说他在这个状况下，他是有一个至高的上主在那里引导的他，那他就立刻称谢，他就开始赞美了，称谢至高者。那我们在我今天做了一个 search 啊，就是我们现在读经是很方便啦，就很多这种帮助我们了解的。这搜寻这个至高者，哇，那出来一大堆啊，就是对吧？很多很多地方在讲至高者，诶，那很有意思，就讲到永生者啊，永生者，这个居然在和合本圣经只有在丹尼尔先书这个第四章出现啊，和合本圣经是用活到永远者，对不对？活到永远的哈，就说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知道。上主有自己称自己是，我是永存者，我是生活的天主，我永远在，是他自己讲。可是为用人来赞美他的，这是第一次。对，是我们在我们的四高圣经有一个巴路克先知书上有讲一两次，但是和合本里面是没有这个圣经的。就是我自己感觉哈，就是说我们很多在讲话啦，或是我们。有一个学习嘛，我们不然我们上学干什么？对，我们是学习，学到了啊，老师教我们这个，然后我们就会反应到啊，回来这样。那我们也听人家祈祷啊，哇，这个人祈祷这样棒，对主，我们也可以学习哦。我记得以前很有意思，有一个弟兄啊，我们到广西的一个地方去服传的时候，那晚上坐堂都会有那个。参与者他们自己来组织见证啊分享啊这样子。那我会在楼上工作嘛，可他们声音我会听到。
苏老师，我们是当然是同房了啊，我们是夜间部同学这样。那结果说，嘿，我说怎么有一个人在下面在讲那个在祈祷啊，讲话啊，什么完全跟苏老师一个样子啊。然后那个导词的内容也是完全一样哈。后来才发现说，那个弟兄很认真的去听苏老师的祈祷，所以就这可以一样。那我觉得就是这也是蛮聪明的人了哈。那像我真的还学不会，真的。感谢主，每个人有每个样子啊。那但是我们是经由学习的，然后我们会这样子，在这边第一次，如果拿不高他们没有受到主的启示的话，他是没有办法讲出这个永生者，对不对？为我们来讲，人的一生就是七十至多八九啊，八九是寒暑。那么什么叫永生，很难去理解。可是为他来，他这个在这个七年做野兽的这种生活中，他一定觉得说，哇，这个日子真是度日如年，对不对？很长很长很长很长很长。所以为他来讲，他可以去真的去体验到说，哦，永生啊，永生者，这个永生者真的是太伟大的一位至高者的，在天上的，他永远长存的一个君王，一个神啊。那就说他赞美这个主说，他的主权永远长存，所以他的用字都很有意思。他没有讲王权，因为王只是通常我们知道王就是一个管理一块地方，就他属于他的地方。可是这个主权就是他是管理所有的，管理所有的地上地下所有的一切。然后呢，他的王国世世常在，他所拥有的是一直都在的，就是在那个英文是讲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就是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哈，世世就是世世代代嘛，好像世代长存。那在下面一节呢，我比较有我自己的这个解释了啊。地上的一切居民为他等于虚无，这是他所讲出来的一个祈祷，说地上的居民为他等于虚无，就意思说，哎，你们都没什么啦，你们都不够看了，这样子那种意思啊，对不对？但是他拿不瓜王是这样的反应哈，就是因为他真的体验到他自己变成野兽之后，他真的这样的恐惧的太渺小太渺小，他无能为力这样子。那个这边说，这个主对天上的军旅和地上的居民随意而行，没有人能阻止他或问他说你做什么。所以在我的体会里面，我们的主确实非常呵护我们的主，他呵护我们就像我们眼中的同人这样子保护我们。那如果我们是诚心跟随他的，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我们就一定是经验到，就是说他无微不至的这种的保护。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二章六节，就是拿布高王他没有体会到这个主是爱我们的主，是照顾我们的主。那这位在希伯来书里面，这个保罗中文就说了第六节，但有一个人在圣经某处曾证明说，表示说这是真真实实是一个人的体验，人体验到了。下面在这一段就是在圣咏八篇，圣咏第八篇的第五节到第七节说的。圣咏诗篇第八篇的第五节开始说，人子算什么，你竟对他怀念不忘啊？世人算什么，你定对他眷顾周详？所以就说保罗中午在这边并没有用 word， 就说每次都一样，但是他就是从那边引用出来。那比较吸引我的，但有一个人哈，就表示说这是这个一个人，他这个人的反省哈。我们可以看一下好了，我们到诗篇第八篇你们这是从这个第四节开始啊，和本十四节，诗篇第八篇，是有第八篇的第五第四节啊，世人算什么，你竟对他怀念不忘，人子算什么，你竟对他眷顾周详。所以所谓的眷顾周详，那这个说有一个人，那我们知道，我们看，我不知道你们的和合本有没有注解说是达卫的诗歌，他是达卫写的，达卫写的，就他的体验。达卫这我们知道了，他是主最很喜欢的一个王，他立的一个王，因为他非常听命于主。那他就体验到了，他体验到 我算什么，可是你对我的眷顾周详，对你这样子照顾我、嗯、所以既然有人有这样的体会，就表示说啊，是我们是可以去啊，我们也可以得到的，我们也可以去经验到主这样子的神奇美妙的一个作为的。好，那我们再翻回，所以拿布高王可能这个时候他承认了，他已经承认这个至高者，所以的让他变成兽的这一位，他的地位，他的身份，他的崇高伟大，可是他体验到的是一个惧怕，就是说我没办法啦，反正我在你面前等于是 nothing， 就是什么都不是的这样子啊。英文是好像是说 nothing， 哎，英文是
nothing，
对对，英文是说，就是这些居民在地上的居民，对，就是被认为是什么都不是的这样子。主怜悯他了，他现在哪有我们不知道，但是真是我们趁我们能够知道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真的是去。认真的去体验到主的好，然后抓住主的好。好，然后最后一句话说或者问他说哈，就是问这个至高者，这个永生者说你做什么啊，你做什么，对。因为他做的事都是样样都好的，他做的事都有理的，他都做的事都是为我们人的好处，所以没有人可以问他说你做什么。可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确实有看到，就是主问我们做什么这样子哦。我们可以看一下最早的这个例子是那个，我觉得那个像那个亚当厄娃，他们最开始他们去违反了主的诫命，就不准吃那个知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那他们就躲藏，对不对？用那个无花果为生，然后躲在乐园，不敢见天主的面。那天主就说，亚当你在哪里，那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对啊，他就我把他这样也改进，就说你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那当有人问说你在做什么，很有意思的那个例子，就是那个嘉欣他的小儿子木木喜欢缩手，对不对？然后你看他不见的时候，嘉欣就问说你在做什么，你在缩手，对不对？被子蒙着头，你在做什么，缩手。就是那当有人问你说你在做什么的时候，通常就是你大概做了不太该做的事情，对不对？这样你在做什么？这样好。那所以在按照这样的想法的话，主昨天没有那种做出那种不该做的事情，他做的事情真的都是为我们的好。那在我看那个列王记上十九章，列王记上 First King 第十九章。就是那个厄利亚先知，他在逃避那个很坏的那个女人伊泽贝尔的时候啊，因为伊泽贝尔就是要杀他，所以他在逃，那他就躲，一直在躲这样。在列王记上十九章的第九节，他就躲到一个山洞里过夜啊，然后上主话传给他说，厄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很有意思啊，你在这里做什么，你是我的先知，我派遣你要去警告那个阿哈布王什么什么什么的，就你躲在这里啊，你在做什么？表示厄利亚并没有啊，在这个事情，在这个点上面，他是有点点没做好，对不对？好，然后呢？但是他厄利亚回答说：“我为上主万军的天主忧心如焚。”就是说，他真的是为了主的子民，他这样子的，他觉得说。这些人民怎么这么坏啊，忧心如焚。那他自己都不保，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去再做更多的事情要帮助他们。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在十三节，就是这中间后面很多描述，就是他躲在一个地方，然后呢有什么暴风啊，然后上主不在暴风中，然后地震也不在地震中。然后烈火，上主也不在烈火中，但是烈火之后有轻微的细弱的声音。那他厄利亚一听这个声音，他马上认出是主，用那个衣服蒙住了，又躲在他现在站在洞口，然后又有声音对他说：“厄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两次就很清楚，对同一个人。我们知道这个 我们最近常常在学习说，我们要有那个梅瑟的灵，我们要有厄利亚的灵，因为这两个的代表是主要在我们在幕后这个时期里面，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先知的恩赐，有一个这个领导的恩赐这样子。所以我在这里提出来，就是说，虽然我们在被主召教的一个些事情上面，我们知道我们很肯定，可是不要因为环境的关系，然后让主问说何冕你在做什么，这是真的是要很每天很警醒的，很知道是说我们紧紧跟随主，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那不要让主开口说你在做什么。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他做的事情绝对是让我们很惊讶，就是哇，主这样做的事情样样都好的，那这当然是不可能，也没有人配问说主你在做什么。感谢赞美主，我今天的在查经就到这里，让我们有更多时间听大家其他人的分享。那我们的惯例，请那个苏弟兄。
非常感谢主。如果我们被问我们做什么，我们在查经。你做什么？我要跟大家分享这经上我的体会。我们的神是伟大的，他多么多么伟大，他定了一切。在第31节，这期限过了以后，这个期限就是七段的时期，就是七年，是神量给尼布甲尼撒王的一段时期。在前一段时期，神给他一年的时间让他悔改，结果他变得更骄傲了，所以有这七年的苦难跟学习。因为神爱他，经上说尼布甲尼撒王是神的仆人，所以神也管教他，让他在七年的苦难中有学习。这一个期限是神定的期限。我们知道世事有定时，那是训道篇第三章所说的，生有时死有时。那么做任何的事情，事事都有时节，我们要知道神的时期。所以有的时候神的时期没有到，它不可能发生。这些人被掳获到巴比伦去，就是以色列的子民们，包括但以理先知三千年都到那里，有多久？70年，那是神定的70年。神他定的期限就有这一定的期限。我们看圣经中的一个例子，在创世纪第15章，那里提到上主显现给亚伯兰，对他讲了一些话。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当知道你的后裔必要寄居在异邦，受人奴隶虐待400年之久。所以他的后裔会有一段时间，那一段时间是在异邦，也就是沦落到异邦。其实以色列子民也沦落到巴比伦，也是异邦来压制他们。而到异邦去的这段时间，受人奴役虐待有多久？
400年。
那么会不会399年就释放了？不会，一定有那个时间。就是神做的事情都有他的原因，我们不能问他你做什么，可是我们可以求他帮助我们明白他做什么，他其实愿意我们能够明白他。我们看尼布甲尼撒经过这么多的时间，就神要他明白一些事，神要他学习一些事，神也要我们学习一些事，神也要以利亚你在这边做什么，要他有学习，他要我们有学习。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在他前学习的时刻，你在做什么？我们在主前学习。那么我们看到了有400年之久，就是400年。后来这事发生没？发生了。会不会一定发生？一定会发生。我们看出谷记，出谷记第12章，过了逾越节无酵节40节，以色列子民拘留在埃及共有多少？430年。430年届满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旅离开了埃及。耶和华的军旅，也就是这些奴隶升格了，变军旅。军旅 是能够为神征战的。那么神准备他们在磨难中，神今天也准备我们在磨难中。他们留在埃及有430年，那我读到这两个地方，前面说400，这边说430年，我就在祈祷，圣经是不会错的，它不会错的。那怎么会一个地方400年，一个地方430年呢？我们看两处的经文，我们会知道，这里说他们留在埃及共有430年，对不对？留在埃及430年。我们刚才读到的是，你的后裔在异邦受人奴役虐待400年之久，所以430年在异邦，那么有30年的好日子，有400年的苦日子。那我们再看创世纪第41章，创世纪41章，约瑟在46节。约瑟立于埃及法老王的前面时，他年30岁，所以约瑟受了很多很多的苦难，是不是？将近30岁的，将近其实他在家里过了一段时间，就之后就流浪到外面很长的时间，到他已经是青年人了，30岁，他变成了埃及国的宰相，是时期已满。他就被升迁。那么时期嘛，我们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这时期中有没有按照神的话来准备我们自己。我们准备在他的时期满了，那美好的事情就发生。约瑟这里说30岁有原因的，因为他也是耶稣基督的预像。约瑟照顾了他的家人们，照顾了以色列子民，他照顾了全世界，在饥荒中都得到了他智慧的照顾，大家没有饿死。他是耶稣基督的预像，耶稣基督是不是照顾了全世界，普世万民？他把他自己给了我们，他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的食粮，他的话是动听的，所以这是吃得很快乐的食物，永生，神的话。人生活不只靠饼，也靠神耶稣天耶和华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所以耶稣是几岁的时候起来开始传教呢？
30岁，
也是30岁。所以在这一段耶稣掌权的时候，门徒跟他在一起，快不快乐？快乐。有没有困难？困难都是他挡下了，他说不用准备刀剑，什么都不用准备。后来说你们要奉我的名要准备带没有刀的，要准备刀。那是因为后来的时期改变了，所以耶稣他在世的时候跟耶稣死了离开我们到天上去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对不对？很大的差别。所以若瑟，约瑟死了以后，那么不认识他的法老王就开始不知道也不纪念约瑟所做的事情，就开始奴役迫害以色列子民。所以迫害有多久？400年。那么有30年是好日子，是因为谁？约瑟。因为耶稣，所以有好日子。那么耶稣升天之后，也就是我们在这世上受世界的害而有的乐预象，一直到耶稣再来，我们从那里得释放，完全得释放400年。那么这一个时刻就是准备国度的时刻，也就是我们在一种世界的迫害里。今天世界会不会迫害基督徒？会不会？当然。如果你从来没被迫害过，有一个原因就是耶稣让我们认识他永生的话。在提摩太书说，谁若要在耶稣基督内热心生活，必遭迫害。有没有例外？没有例外，一定受迫害，受奴隶，受迫害。所以你越是在基督内热心生活，被迫害的越厉害。而这一个极大的厉害，神的审判要下来，最严重的那个厉害就是受的印记的那个时刻，以基督掌权的时候。所以这个苦难，可是神的时候到，我们记得时期嘛，时期嘛。如果时期还没有满，要怎样？坚忍到底，这是圣经讲的。我们为了主的应许，我们要坚忍到底。在苦难中要不要坚忍到底？要，因为现实的苦楚是短暂的， 将来永恒的荣耀是长远的。如果你现实的苦楚不忍耐，你堕落了，那么你也失掉了进入天国里的神给我们拣选的那一个时刻，让我们进到他的国度里。所以这期限过了以后，就是有一个时间，有一个时期。上个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就在我们这里兰卡斯特，有主的仆人撒杜孙大所，有三天的讲习会，他讲了很多很多的话。我要把他在那里讲的一部分的话，跟时期蛮有关的，跟大家分享。很多人很感动，也很震撼。也就是我们现在碰到一个时期，已满的时期，就是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十九节应验的时期。有一个神重用的仆人叫做甘保罗，神重用他难以想象的重用，他被神派遣到一个地方去，精神病院要释放一个姐妹，那么他甚至不知道要在哪里下高速，神说在这里下高速，他不知道要去哪里，因为别人不告诉他，可是神告诉他，他去了，他的话就释放了姐妹。我曾经有很详细的描述着这一段过程，就是这一位神重用的仆人甘保罗，他生下来的时候，他的母亲是身体非常非常虚弱，怀了他，他的母亲医生说不能够活多久，也是不能够生下来，不能够怀孕。可是他的妈妈恳切的求助，他妈妈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为什么一个主重用的人用的这么大，像萨摩尔，是因为他的妈妈亚娜的祈祷。所以甘保罗的母亲就祈祷，天天为这个孩子祈祷，天天为这个孩子祈祷，神就应许他会有一个儿子，而且是神的仆人。那么他生下了甘保罗，就一直带他，一直帮助他，一直带他，结果他的妈妈得知于活到104岁。那这104岁是神使得他活不了多久变成了那么久，所以这个期限是神说的算，医生说的不算。我们要记得神说的期限一定算，世人说的期限都会被废弃，如果不一样的话。所以尽管这么有权势的尼布甲尼撒王，他讲的期限有没有用？没有用。那么神的期限，最后他学到了这些都是虚无，所以有一个期限。那么这一个期限会有这期限满了的时候，所以期限就是神定的，让我们学习坚忍。所以他的母亲104岁，后来他的母亲非常非常虚弱，进入了昏迷的状况。甘保罗跟另外一个神的仆人，好像叫 Michael Bickle， 也是一位先知，就去看甘保罗的母亲。那么神告诉他说，你的母亲要传讲先知话，关于一个重要的讯息。他到了医院去的时候，他妈妈已经昏迷了很久了。一个昏迷的人可不可以讲先知话？可能可以异梦，但是他不能讲话。所以甘保罗跪在那边哭泣，为他妈妈祈祷时，他的妈妈突然醒了。他妈妈醒了以后就说，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十九节这一个时期近了，那一段经要应验了。后来他妈妈讲完了这一段话，他的妈妈又进入了昏迷，就死了。他死的时候，另外一个与甘保罗同去的先知在祈祷中，他注意墙上的一个钟，那个钟是4:18。那一天叫做4月18号，他传讲的是叫做路加福音第4章18节，所以很多很多神的手的记号。那这一个事情在前一阵子，就是今年有一个年轻的先知叫做 Chris Reed， 这个先知他领受了主的话，这个主的话就说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十九节要应验的时刻有一个记号。但是这个年轻的先知完全不知道甘保罗的这一段经历，就是完全独立的。后来他不知道，因为他得到的话说， 当王子去世时，就是这一个应验的时刻。他不明白，他不明白。神叫他去告诉他，安排他跟那个 Mike Bickle， 就是说你明白这个事情吗 ？Mike Bickle 说我知道，因为4月9号就是英国的菲利普王去世的时候，王子去世的时候，这就应验了。然后就告诉他这一些，所以这个经节应验了。那么这个经节应验是在4月9号今年，那跟我们很有关系。我们看路加福音第4章第18、19节，孙大所先知是花了3天时间讲，我只能精简的来说，也就是耶稣展开了书卷，在会堂中他打开了以赛亚先知书，他打开说，第18节，上主的神耶和华的灵临于我身上，因为他给我付了油，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向俘虏宣告释放，向盲者宣告复明，使受压制者获得自由，宣布上主的恩慈之年。也就是这一个应验，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他要应验在耶稣基督的信徒身上的时刻到了。而这一个是引用了以赛亚先知书的第61章，以赛亚先知书的第61章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节，吾主耶和华的灵临于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给我付了油，派遣我向贫苦人传报喜讯，治疗破碎了的心灵，向俘虏宣告自由，释放狱中的囚徒，宣布上主的恩慈喜年，揭示我们天主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忧苦的人。所以前面的耶稣都引用了，可是耶稣没有提到说揭示我们天主报仇的日期，安慰一切忧苦的人。那是有原因，就是耶稣来第一次来的时刻是为了这一切的好，他来不是为审判，他来是给恩典，但是他第二次来就要审判，我们要为他准备善良的百姓，因为天国近了，那么神的审判也近了，审判是从他的家中开始的，要揭示耶和华报仇的日期，还要安慰一切忧苦的时刻，就是这一个完全的应验，就是这个时代。那么他应验呢，我们也要准备进入这一个时期里。尼布甲尼撒就是第一个一年他没有准备，他错失了那一年宝贵的机会，他还有第二次补考的机会，就到了这七年，其实这七年再不能够过来就没了。那么我们也是在这末后的时代，也就是说神做了他要做的事，神若不把他的启示显示给他的先知，他就什么都不做，凭两三个人的口供就能够论断一件事，有三个先知做证人，其实是四个先知，甘保罗的母亲是先知，甘保罗自己是先知， Mike Bickle 是先知， Reed 是 Chris Reed 是先知，那么四个都用这么样的 奇妙的事情来定准了一件事情，所以他确实已经宣告了。那么这个宣告我们要相信神的作为，他有伟大的作为，神他的作为是奇妙的，可是他要我们明白，要我们准备好我们自己。五旬节是前面的味道跟预象，就是上主的神领我们，而五旬节耶稣跟门徒们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从高天而来圣灵的能力降下来，就圣灵的富有降下来，结果有120个人等候祈祷，祈祷了9天，第10天五旬节他们每一个人都充满了圣灵，教会就是那一天诞生的，彼得一次宣讲3000人灵洗。所以如果你不是这120人中间的一位，可不可惜？可惜。难道耶稣只跟这120人讲吗？不，有一次复活的耶稣跟500个门徒显现出来，至少还有500个，那么远远多过了120，其实有大多数的是忽略了神的时期， 只有那一个坚忍到底。有的时候你等一天就等一天，等一天400年，又等一天等一天等一天70年。感谢神，我们是有福的这个时代。路加福音的第4章18-19节应验了。我们需要准备的就是活圣洁的生命，为主所用，因为我们不能在肉性中继续生活，上主的灵要降下来，那么他要为我们富有，就是充满圣灵。圣灵的敌人是谁？肉性。因为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两者互相敌对，这是加拉太书第5章所说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致使肉性的妄动，借着圣灵致使肉性的妄动，好能够进入这一个他已开的门。我们真是有福的，而我们有福的一个最大的证据跟最真实的，就是我们听了而信而照他的做，而不是听了就算了，也不是只是知道在头脑，而是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灵里去这样生活，那么一个极大的丰富已经开始了，就在我们前面。感谢主。也就是有一个时期，我们今天读到的有一个时期，其实每句话都非常好。刚才和你也分享了很多，那我就把其他的话大家其他的人去分享，今天就特别只分享到重要的，因为花的时间也比较多。这是一个伟大的时期到了，我们是有福的，神祝福我们大家。我再把时间交给何敏。
感谢赞美主。那今天真的是对听到大哥何敏的分享很感动，特别是神真的是他这么伟大，他却眷顾对世人眷顾周详的爱，那我们或多或少都曾经尝过主的爱，在还不认识主的时候是何等的生活的样子，可是主的救恩临于我们的时候，我们成为现今是成为何等的人，是主的恩典。所以主的时间是很重要的，刚刚大哥特别讲他命定的那一天就是那一天，所以我们一开始读这个期限过了以后，那和合本分日子满足，我觉得很有意思，日子满足必须要英文用 fulfill， 就是满足的时间一整年，就像尼布甲尼撒拿不到一整年给他时间，他没有悔改反而浪费了时间。所以日期，我们人活在世上是有时间的，可是主是在天国里面没有时间，所以我们日时间对我们是重要的，我们活了一天就少了一点，就越来越接近，越来少了一点少了一点，所以时间对我们是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把握时间，圣经上不要做糊涂人，要知道主的时间。所以日期满了以后，我拿不高举目望天，把这举目望天真的是很美。我前一阵子好像有谁叫做卓瑞，我们常常看东看西看，看有没有人看我们偷东西或做什么事情，我就没看到上面有个天主在看他，气得嘛，在那数一讲。所以举目望天，我们常常真的是，还有我想到一个陈明贵大哥，常常做这个见证。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是不认识主的时候，他读了这个佛学的博士，那是台湾大哥们就是这么很难的到日本去留学，他结果什么东西都要算，结果日子真的是很苦，所以他的指导教授就叫他去散散心，不能再读书的那个困境。所以他到了欧洲去之后，进了一个教堂。我说，我问过算命 去拜这么多的神，怎么就缺毒没有拜这位天主上帝这位神？所以当去了教堂，如果说你真的存在的话，你就可怜可怜我吧。而且当他出来教堂的时候，他举头一看，哎呦，天是蓝的，地是绿色的，草是绿的，花是红蓝白绿的，本来就是这样。可是因为你忘了，你没有举目来看，去举目望天。特别我们来看一下诗篇，有一篇讲到诗篇121篇，圣咏121篇， 这个章节也很多弟兄姐妹做这首歌，我举我目，我举我目向，我举我目，当我们举起我们的眼目向圣山张望，圣山都是很高的，也是抬起头来仰望，也是主在那边，主的圣山上，你去仰望主的时候，我的救助要来自何方呢？我们救助到底是要来自我们的聪明，还是这世上的一切钱财地位来帮助我们？不，他说我举我们向圣山上，我的救助要来自，问我们自己，救助到底啊，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我们的救助是要来自何方，我们的帮助是来自何方。第二节就讲，我的救助来自上主，他创造了天地，天地宇宙，所以我们的救助是来自这位神，至高者，永生者，他爱世人，爱我们，是我们唯有他眼中的同人这样保护，所以这个恩典，这个爱是何其是世人所不能识透的爱，可是他却这样的这么伟大的为神，他却爱我们，愿意把他自己舍了命为了我们，所以非常美好的一段章节。我举我目向圣山张望，我的救助要来自何方？我的救助是来自上主，他创造天地宇宙。好，我们再回来看今天讲，所以我们的救助是来自，所以这边讲的，当尼布甲尼撒王拿布高王举目望天的时候，当他这么仰望神的时候，他的理智就恢复了。当你抬头看着神的时候，一切的美好恩惠就，你就抬头信了，接受了，就一切的恩惠就临到了拿布高，他立刻怎么样，就立刻称贤至高者，赞美神，赞美颂扬永生者，因为他的主权永远常在，常在长存，他的王国世世长。我们就看到前面，在前面第29节的时候，要说就是你不讲说要跟走兽无有吃草如牛经历七段时间，直到你承认至高者统治世人的国度，他愿意给谁就给谁。当尼布甲他承认了这个赞美称颂至高者，赞美永生者，他的王国就又归于他。那下面一章章节，我就想说，就是他问这个，我是另外的看到，就是他说你在做什么？问主在主 what you doing？ 问神在做什么？我们看一下那个。以赛亚书第46章，那边有一句话也是这样讲的，说第九节，那与自己制造者争辩，他这边讲的被制造者跟制造者，瓦器岂能与那个叫什么拌泥者争辩，就是薄泥者争辩，陶器岂能对陶工说你做的是什么啊，就是 What you doing to me， 就是问一个泥土怎么可以跟这个被捏土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做的是什么啊，或者说你手制的不精美，你把我做的不够漂亮，你把我装饰的不好，或在那像父亲说你为什么生子，或像母亲你为什么生育的人，以色列的圣者安排将来的上主这样说，关于我子女的事，你们要质问我吗？或者对我手中的工作，你们有什么吩咐吗？是我创造了天地，又造了地上的人，是我亲手展开了诸天，布置了天上的星辰，是我由人意唤起的他。我要修平他的道路，也要修建我的城。但前我的俘虏不要索取赎金，也不要求报酬，这是万军上主说的。所以我们能。谁能跟他说你在做什么，因为是他创造，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那我们又算什么，谁可以这样的去质问主呢？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好，我们现在可以开放给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们可以举手，我们先请丽蓉姐妹。
感谢赞美主，有一个感动，就是按着我的长性，我肯定不举手，因为我有一个感动，主赐给我的塔鲁通，我不能埋在土里面，我要说出来，我要分享出来。今天何敏姐包括主的两位仆人刚才的分享，对我 有一个很大的启发。我昨天参加一个就是我和另一位年龄大一点的教友去和神父去送弥撒，比较偏远的一个地方。我去那里的时候，真的就是刚才那个舒大哥没有分享那段主的话的时候，我可能没有那样的一个触动。真的我就看到那里的主的孩子们真的需要去牧放，需要去喂养。在弥撒前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就深深的有一个感动。我说主啊，我现在我没有主给我的油还不够，因为我还需要主给我复油。我在那个主给我扎根的树上，我还需要扎根。我就深深的感受到我有一个责任，就是有一个责任要去喂养他们。就是刚才以赛亚先知书和我们圣路加福音的那段主的话，让我们去牧放，让我们去喂养。然后刚才我又看到马尔谷福音，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对门徒们说的话，他对我们说，他对门徒说，也是对我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我说怎么办呢？我说主啊，你在装备我。我昨天我在祈祷，我在弥撒中我也祈祷，我在弥撒之前我也祈祷，我跟那个当地的老姊妹们我分享的时候，我说主啊，我的油不够，真的给我付的油不够，我需要装备，我需要跟随主，需要被装备，然后更好的去为主做工，更好的去帮助这些主的孩子们。今天的学习又一个感动，主是又在对我说话，又在对我说话。今天的达尼尔先知书也让我看到，就通过我们现在的环境几件事情，虽然我不很关注，但是已经这个声音已经进耳朵了，已经冲进耳朵里了，让我看到真的他们的鱼满了，主就开始动工了。就像拿布高，他到一定期限的时候，主就开始动工了。在上次查经中，主借着达尼尔让他力行正义，补赎罪过，怜贫济困，以抵偿不义。我常常的将这几句话放在我心里，特别是在弥撒中的信友祷词里，我也把这几句话放在祷词里。真的是感恩感谢主，主借着学习真的是在给我复油，真的是在装备我。我也深深的感受到了，虽然说我的油不足，但是主，我深深的感受到主在给我装。我也很喜乐的愿意主赐给我的这一个塔冷空分享出去。我当那个学习到主给好多人塔冷空，有的七个，有的三个，有的一个，但是主，我愿意将你给我最小的这一个也分饰出去。感谢赞美主，这是我今天的一个感动和分享，愿所有的光荣都归于主。
感谢赞美主。我们请薰衣姐妹。
感谢主，赞美主。 谢谢何绵姐今天带我们查经。今天刚才舒大哥分享说一个时期他今天领受的，那他把他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就得着就是总有一个时期也有满足的时候。那今天我在准备这段查经或听这段查经的过程中，我的一个感动就是一个国，就是一个国。刚才舒大哥分享路加福音第四章里边就讲说这一个时期要临到了，不但是主耶稣基督那时他宣报说时期临到的，那舒大哥说讲那在现今我们很多主的仆人他所拣选的也要做主所做的事，因为主在经上也说我做的你们也要做，而且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那事是有定时。我今天在感动这一个国的时候呢，就是先想到了就是在达尼尔先知书第二章，在那里边当时达尼尔给这个尼布甲尼撒和就是拿布高解梦的时候，就跟他讲在达尼尔先知书第二章第44节说，在这些君王时代，上天的大主必要兴起一个永不灭亡的国家，他的王权也绝不归于其他民族，他要粉碎和毁灭这一切邦国，唯独他永存福地。那我查了一下和合本是这样说的，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并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就是这个国，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就另立了这一个国，那这国实际是我们现在知道他说他存到永远，他从永远到永远，因为天主在的地方就是他的国度彰显的地方，就是从永远。那天主说我是起初，我是终了，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昔在今在将来永在，就是这个国一直都在。主耶稣他来的时候他就说天国临近了，你们悔改吧，就是这个国是从起初到现在一直都在。那天主管教他的仆人就是尼布甲尼撒拿布高的时候，其实就是让他知道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至高者统治世人的国度，他愿意给谁就给谁。那当尼布甲尼撒他自己高举自己的时候，你看这是我所建造的大巴比伦，然后那天主就给了他一定的时期，他没悔改，那最后他就真的知道是至高者在统治世人的国度，不是他以他的能力和权柄打下了这个国，那主要从他手中把他灭的把他废了就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也真的就应验了。那同时说这一个国就是这一个天主的国神的国，他是永存福替的，世上的一切邦国都不能够来替代他。那我也看到了，刚好刚才就是翻到路加福音第四章舒大哥分享后边的时候，那么前面有一段就是主耶稣受魔鬼受撒旦试探的时候，那在第五节魔鬼引他到高处，顷刻间把普世万国指给他看，并对他说这一切权势及其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全交给了我，我愿意把它给谁就给谁。好像这话的味道啊，那跟那个我们查达尼尔先知书的说是至高者统治世人的国度，他愿意给谁就给谁。可是这里面呢，那魔鬼他就他知道是他是说谎者，那他所说的话其实是不能够相信的哈。那就算说他说的是这真的，他却是说我愿意给谁就给谁。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是王他是和平的君王，他的国是远远超越一切的国，他不是这个普世万邦的这个王，他是他的国度里的王，那他的权柄也不是魔鬼要给他的，而是天上的阿巴父早都已经交给他了。所以在这里就说这两种势力好像是都在宣扬是我愿意给你我就给你，是这普世万邦的国。可是天主说告诉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是至高者统治着世人的国度，他愿意给谁就给谁。那天主是绝不说谎的他说的话是必要成就的。所以这个国呢，就是在刚才达尼尔先知书第二章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这个国他就设立了，而且这个国是永不败坏的，也不会归给别国的人，那这个国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而且这个国是必存到永远的。那这一个国度我有的时候就想我们是一直在想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我们是天国福音的大使 圣经也说，说人若不由上而生，不能够见到天主的国；人若不由水和圣神而生，不能进入天主的国。那我就想，我已经由上而生了，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那我一定能够见到他的国。那我也已经由水和圣神而生了，那我一定能够进到他的国，因为这是主所说的，主耶稣所说的。但是只是说现在可能受我自己的有限，我对主的国认识的还不够，但是我却相信那他的国真的是永远的国，这个国是早已经存在的。虽然现在我们在不同的国度里，可能有人在美国，有人在中国，有人在其他的国，但是有一个国是一直在的，是远远超越着普世万邦，这普世万国，而且主在那里掌权，他做王，他掌权。所以我有的时候想，主啊，你帮助我们超越我们现在所去限制的，所受的局限。我们看的有的时候就是世界上的这个国，好像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看到了，我们觉得很伤心，很难过，甚至好像是无能为力。但是我相信那主他有一个国度，而且他说天上的阿爸父喜欢把他的国赐给我们。那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要求求求，你们要先求天主的国，天主的国，求天主的国。感谢主，那真的是我也很渴望，我也在求，不断的求，不断的求，求主帮助我更深的认识他的国。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一切荣耀归给他。
谢谢徐莹。好，今天我们觉得我用 Amplified 的章节，就是第四章34-35节，我们就是看到这是这个我们快到这个拿布高尼布甲尼撒王他的故事的结尾，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读很久，这很久很久读了，终于读差不多读完了，就是他又变成了人，然后他赞美主，他现在因为他经历的这些过程，他真的认识了，他真的知道天主是至高者，天主是永远永远活着的主，他的国度他是永远到永远的。其实天主就是一直一直都要拿布高王学这一点，他因为骄傲不愿意学，就有这达尼尔但以理先知书第四章的这些过程。结果感谢主，他是真的有学到。我们可以就是复习一下，在达尼尔先知书第四章的第17节，他拿布高王他得到这个梦的时候，在这个梦里面他都已经就是被告诉了他这个审判来到他生命中是有什么目的。我们可以读第17节，斯高本的是第14节。
这是守卫者宣布的定案，这是圣者所发出的命令，好使众生知道是至高者统治世人的国家，他将国权愿意给谁就给谁，他可以将人间最卑贱的立为最高者。
阿们。所以我们也看到了拿布高王在今天我们读的第34节，就是斯高本的31节，他就是其实讲的就是很相同的话，他真的有学习到天主他是至高者，他也因为有这7年的被humble， 就是被
使他谦逊，
就是使他谦逊，他真的学习了他他是虽然他以前觉得他很伟大，可是他在这个7年中学习了谦卑，学习了他只是泥土，他只是灰尘，他不是什么，只有天主要做什么他就要做什么。
我今天看到了一点，就是在34节，诗高本31节，它有一个 phrase， 一句话，就是它英文是 "My understanding and the right use of my mind return to me"， 就是它恢复了right mind 怎么讲，就是恢复正确的理智，就是让我想到在路加福音第15章，我们可以翻到那边，就是有一个有一个浪子，对，浪子的故事。那我无法全部的都读出来，但是就是可能大家也很熟悉这个故事，就是有一个浪子，叫做浪子 ，right，prodigal son 就是浪子，对，他因为他的骄傲，因为他的悖逆，因为他爱世界，他从他的父亲要求他把他的财产，他应该得到的全部都给他，然后他就离家出走，他去世界去玩，在世界里把这个财产全部都花掉，全部都用完了，然后他的结果就是他活得比猪还要糟糕，就真的是活得一个兽的生命。我们可以读路加福音第15章14到16节。
当他把所有的都挥霍尽了以后，那地方正遇着大荒年，他便开始穷困起来。他去投靠一个当地的居民，那人打发他到自己的庄田上去放猪。
好，所以这边我们就是读到他最低落的时候，他的样子就是其实就是像猪，或者能够说比猪还要糟糕，因为在第十六节他希望能够吃这些猪的食物，但是没有的吃。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浪子的故事，我们看到他其实他的生命，他的灵就真的是像一个兽，他像是没有灵，他爱世界，他的灵是只能说是在他生命中不是带领他的，他是为了身体活。然后最后也看到了，就是最后也看到他的真实的样子，就是一个比猪还要糟糕的一个生命。但是我们读第17节，
他反躬自问，我父亲有多少用功，那口粮丰盛，都口粮丰盛，我在这里反要饿死。
还有第18节，
我要起身到我父亲那里去，并且要给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
对，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到，其实在英文的翻译就是讲 when he came to himself， 也有一些圣经翻的是 when he came to his right mind， 就是他在他最低落的时候，有一刻好像他得到了一个从天上的启示，他就好像恢复了自己的理智，恢复了能够看见的一个状态，然后他就想对自己讲，也想说我要回家。所以就是我们今天的主经让我想到这一段，因为拿布高王就是真的他在他最低落最卑微的最被教训的状态，就是真的就是一个兽，一只兽。然后在那个时候，在时期已满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好像学醒来了，他学习了，他往天上看，然后他真的就是他的理智恢复了，他能够真的讲出来他学习的。因为我们在这个浪子的生命上也看到他活得 那个一个过程，让他真的有学习到，就是要住在他父的家是最好的。我们回到我们今天查经的，在丹尼尔丹尼先知书第四章，所以拿布高王他其实如果他一年审判临在他生命上一年前，如果有学习到这一点的话，他是不需要经历这一些审判。我们也知道在浪子的生命上，如果他真的知道珍惜住在父家的美好，他也不需要经历那一些就是很痛苦的没食物吃的像兽一样的生命。但是因为他们有经历这一些过程，他们得到了是真 experiential knowledge， 怎么真知灼见。对，他们就是真的，因为他们活过来的，就是真的有学习到，拿布高王才能说，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话，他讲的话就是完全是一个完全谦卑的话，我们知道他真的是有学到，我也相信在我们读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浪子，他也是真的有学习到，就是他父家是最最好最美好的地方。最后我们可以读一段圣咏，诗篇86章第5节，我们可以从第4节读4-5节。
主啊，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因为我的心仰望你。第5节，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
阿们。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从我们今天读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拿布高王、尼布甲尼撒王也学到这一点，他学到了就是要仰望天主，因为天主是怜悯的主，他准备好，英文是 you're ready to forgive， 他准备好要宽恕我们，我们一回头转向他，他就是欢迎我们，宽恕我们。感谢赞美主，我分享到这。
感谢赞美主。吴阳举手，好，请吴阳打开一屏视频。
感谢赞美主。今天学习了这一段经文，就让我就是有很深的一个学习和体会，让我学习到主他的性情，他的心，还有他不断的去提醒我们，他主要提醒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的一些行为。在那个为什么拿布高王他会被放逐这个时期呢？在达尼尔书第四章26-28节，这写12个月以后，王在巴比伦王宫的楼台上散步时，自言自语说，这不是我以大能大力为彰显我的威荣而建为王都的大巴比伦吗？这些话君王还未说出口，便有声音从天上传来说，拿布高王，现在有话告诉你，你的王位已被人夺去了。拿布高王他觉得自己他很骄傲，他觉得他现在所拥有的王位统治地位好像是自己得到的，自己争取到的，所以他在彰显自己的荣耀，甚至说他心里还在想，口里在说的时候，天主 他没说出口，天主就已经管教他了，天主就已经管教他了，然后就让他经历，让他经历，让他经历这种磨练，让他经历这个困难，让他承认，承认谁才是至高者，谁才是永生者。就是，可是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拿布高王他的性情其实也跟我们现在，我们就是学习了这么久，一次又一次天主缓于发怒，极其慈悲，我们自己，我自己也是这样，一次一次一次的不断的就是有时候心里很也会骄傲，也会骄傲，自己也会自大，自己也会窃取天主的荣耀，然后这时候可是主他的仁慈永远长存，主他的仁慈永远长存，他一次又一次的去管教，一次又一次的教导我们该有的对天主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达尼尔先知书三到五节，这里的拿布高王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他这里说你们几时听到角声琴瑟筝箫及各种乐器齐奏，就当俯伏朝拜拿布高王立的金像，凡不俯伏朝拜的应当立刻投在烈火窑中。就是已经不是拿布高王他的自高自大，看到天主就敬畏，没看到天主一段时间之后又忘记了，然后又开始骄傲了，就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可是天主的忠信，天主的仁慈，天主对他的旨意，天主对他的人，是他的管教不停止，直到天主的旨意要成型。所以我就感觉就是天主他很仁慈，然后天主他也会不会放弃他手中的作品。然后就我很想分享路加福音第一章50到53节，这里说他的仁慈世世代代于无穷世，赐予敬畏他的人，他伸出了手臂施展大能，驱散那些心高气傲的人，他从高座上推下权势者，却举扬了卑微贫困的人，他曾使饥饿者饱享美食，反使那富有者空手而去。就是我看到拿布高王，然后我也不断的看我自己的生命，我从这里从一次又一次的转向主，就是悔改的过程中，我体会主的心，就是他要求我们要有一颗敬畏的心，他的仁慈赐给敬畏他的人，他要我们学会敬畏，他要我们承认谁才是最高者，谁才是全能者，谁才是永生者，然后他的仁慈不离开敬畏他的人，他要求我们要学会敬畏，学会敬畏，学会敬畏。感谢主，也看到了，就是我们的得救真的不在乎我们有我们的才华，也不在乎我们的能力，也不在乎我们的努力，而是完全是在乎他的仁慈，而是我们就是有罪的，我们就是无能的，我们就是唯有他是善的，只有他是善的，无论看上去我们做了多少的善功也好，可是善的只有他一个，是他的仁慈，是他的管教，是他的牵拉，我们才会就是慢慢的就是向他感谢赞美主，感谢主，愿光荣归于主。我的分享完了，
谢谢吴阳姐妹，下面请美意姐妹分享。
好，感谢赞美主，真是感谢主给我们安排这个时间，因为我们堂区关了，那我以前周二的时候都会在堂里接待来就是各地参观的人，所以主在这个时间也可以安排就是在堂关门的这个情况下，那环境中呢让我有一个在主前的一个学习。感谢赞美主，就是刚才听了这个众弟兄姐妹的分享，还有今天学习这两节， 我也是对里面的有几个字比较感动，一个就是拿不高，就我拿不高高举目望天，我的理智恢复了常态。那理智恢复了常态之后，拿不高就有了后面的一个立刻称谢，那就是这立刻称谢也让我看到想起一段圣言，就是说在德训篇当中14章18节，因为智慧先领他走弯曲的路，先试探他，使他畏惧恐怖，用自己的纪律磨练他，以自己的诫命试探他，直到对他有了信任为止，然后他要坚固他，再领他走直路，使他欢乐，将自己的秘密启示给他，使他富有知识和正义的智慧，若是他走入歧途，智慧就离弃他，任凭他丧亡。真的是感谢主，就是说拿不高在经历了那么七段时期的磨练之后，可以说非常非常的痛苦。那我也经历了，其实当我们真的是有犯罪离开主，有真的是会能尝到那一个滋味，就是说在那个苦痛中，在那一个过程当中，主就是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去磨练你，要去用他的诫命来继续的来试探你，然后让环境中考验你，直到对你有了信任。拿不高就是经过这一个考验磨练，真的痛苦至极之后，他的理智也不是他自己恢复的，是天主给了他这一个恩宠和怜悯，他的理智才得以恢复。所以他恢复之后立刻称谢至高者。那他后面的这几句话这几节就是我感受到那主也是借着他的口将主启示给他的先知话来讲出来，那在天主这一个国度当中，天主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世界上的人他也左右不了天主将要做的事情。那也后来也让我想到圣言另外一句话，就是说格林多前书14章，我们这格林多前书14章的时候特别讲了这个先知和语言之恩的这个比较。那其实就是说我们平时可能多用语言之恩祈祷，但是在这里头因为先知之恩更应该是超过语言之恩，那只有就是说我们在祈祷之后呢，我们的理智要把我们领受的那一个通过语言之恩领受的那个启示传讲出来，也是今天其实在我们这里所有参加学习的弟兄姐妹，我们借着彼此的可能领受的那个天主的话语，然后当这个被揭开的时候，我们众人才得到了这一个建树。那也更让我的深深的感受到，那拿不高他学习了谦卑之后才能领受到这样的天主的启示，更让我想到真的是风中传来有一首歌313，就是我愿享福，那就是我们享福在天主的权柄这个权下的时候，更谦卑的顺服天主的旨意不断地让主来每天靠我们自己的时候，可能真的是我们降服下来的时候趴下来的时候，主才能把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降下来，所以才能把主要让众人都能听到的这一个，也就是很勉强刚开始一开始就说，那我们都这个说做一个团体也好什么的，就是领袖也好或者是带领的也好，那我们才能经过祈祷之后以我们的理智说出那主要我们说出的话。这是我今天领受到的一点，也需要我真的是在以后的日子里多多的祈求主赐给我一个谦卑顺服的心。感谢赞美主，愿一切荣耀都归主。我就把时间接着交给何明姐。
谢谢梅姨姐妹我们请今天最后一位桂英姐妹分享。
感谢赞美主啊，因为我现在在医院里面我依然可以学习听主的圣言，非常的高兴。那最近就是主常常会告诉我穿上天主的全副武装， 来为我做事，因为我有很多的困难，碰到了很多是我自己没有办法去处理的，那就是仰赖天主。那今天在今天的这一段我们在查经读经的分享里面，主又给我了一句话，就是《厄弗所书》第六章的第十二节，这边讲，因为我们战斗不是对抗血和肉，而是对抗率领者，对抗掌权者，对抗这黑暗世界的霸主，对抗天界里邪恶的鬼神。所以主给了我这一句话，那也印证了我这一段时间就是要穿上天主的军装要穿上天主的军装。对，我们唯有穿上天主的军装，装备好，我们才能够去面对现在的世界，我们生活遭受发生的事情。感谢主，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也可能跟我一样面临这样的处境，但是我们既为主的受缚者，我们既为天主所召教选所拣选的，我们就有他的命定，就在他的保护，就在他的权柄当中。所以感谢主，凭着这样的一个天主的圣言，告诉我，提醒我，在我每当在困难中，在一些面对的一些都是不是太好的事情里，需要我去面对解决，或者要去帮助一些人的时候，天主的话，他就进来了。我们真的是只要聆听主的声音，顺服在他的旨意里面，他永远是我们的靠山跟磐石，我们不会跌倒。当然我们看了在这个达尼尔先知书这边所讲的，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代我们处的有这样的一个影子存在。那拿不高他虽为王，但是他能够在一次一次的一个考验当中或者经历当中，他醒过来了，他理智了。所以我在这边我要分享的就是无论我们在什么的当下，主他会给我们力量，他会给我们他的圣言，我们又紧紧的相信和依靠。感谢赞美主，今天就是要分享以上。
谢谢各位姐妹，感谢赞美主。我们就看一段圣经，在路加福音的第七章第九节，耶稣告诉大家说，连在以色列我也没有见过这样大的信的。我今天在准备的时候就给我这段圣经好像跟我们讲的并不是很关联，但是让我深深的明白，就是我们就是要认识权柄，认识是谁在掌权。那因为这个百夫长他要请耶稣去治愈他的仆人，可是他跟主说，你不必劳驾了，因为我当不起你到舍下来。他的真正的认识到主耶稣这么大的一个权柄，当你在看一个人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属神的人，这个人是不是跟随主人亲近主的人。那么我们跟随基督人，每一个人应该都是要散发让耶稣基督的芬芳，让人家感觉到看到这个人我愿意跟他亲近。那么这百夫长又说，我也认为我不堪当亲自到你跟前，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好了。因为他自己也是有权柄的，在下面他自己说了，虽然我上面有老板，可是我也在指挥人，我也是有权柄，我了解这个权柄的该怎么样运用。 那一切有权柄的我们都要顺服，那当然如果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权柄，那我们更是要顺服，所以愿我们都带着这样子一个愿意顺服权柄的心，让我们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的心，让我们向他恳切的祈祷。我祈祷完之后，愿意祈祷的就您自己举手，然后可以开音频视频祈祷。所以说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晚沐浴在你的爱中，让我们真的体验到你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也让我们体验到我们愿意跟随你，你必启发我们，让我们好好准备自己怎么样跟随你。救恩最后的时节已经开始了，已经启动了。路加福音的4:18-19，我们深深的要把这样的一个精神也求主耶稣让我们带到我们生活中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真的是要做到他其实早就命令我们要做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要传他福音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要传他天国消息的人，讯息的人。所以主耶稣求你，恳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好的真的是看看自己什么地方还没有装备好，什么地方还需要主的帮忙，什么地方还需要主的油。主耶稣，我们恳求你让我们带领我们在走在你的正义坦途上，为的就是要完成你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有感动祈祷的就请举手发言祈祷。信心姐妹，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怜悯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由上而生，由水和圣神而生。主耶稣，你愿意把你的国度赐给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这一群求你国度的人。主耶稣，你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的国，你带我们进入到你的国度中，让我们经验，让我们体验。我们知道的我们才讲论，我们见过的我们就作证。主耶稣，就求你大大的祝福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和你拣选蒙你召叫，即便他们不在今天在这里，但是也求你继续的祝福他们，祝福每一个人，让我们都活在你的国度中。主耶稣，我们知道虽然这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国，但是你的国是永远的，你的国是永远的。我们也是属于你国度的，我们从天上来，我们还要回到那里去。主耶稣，你派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有使命，我们有命定，就求你继续的装备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装备中，我们能够传播你天国福音的大使。主耶稣，当我们准备好的时候，就求你一个一个的祝福，一个一个的派遣，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你圣洁高贵的器皿。主耶稣，我们渴望认识你的国，我们渴望经验你的国，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我这样的祈求感谢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耶稣，那有很多的话没有说出来，那我们就用你恩赐给我们的天上的语言，我们一起开口向你祈祷。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赞美，一切荣耀归给主，阿们，
阿们，
阿们。
我把时间交给苏弟兄。
感谢赞美主，我们是蒙恩有福的，虽然我们是小小的羊群，可是我们天上的父喜欢把天国赐给我们，这个国是比世上的任何一个国都还要美，都还要好，都还要大，也只有这个国是永恒的。天国已经在我们的心中，天国已经在我们奉主名的聚会里，愿主的国度，天国的丰富就在我们中不断的扩大扩大扩大，我们就会在天国里承受耶和华的灵。那路加福音第4:18-19的属灵的实际要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病得治愈，赖病人得洁净，各式各样的美好的事情因着神在我们中，因着他的国度，天国的威能要释放，我们很有福，我们很感恩。而主的国度里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种态度，就是谦逊。我们读了很多谦逊，真正谦逊就一定会顺服，真正会顺服也会变成谦逊，这是他国里的每一个属于他的天国的子民而有的这一切的丰富。感谢主，主做的样样都好，我们也把握主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来彼此问候，